城市里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一同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每周六下午1点，与您一起在城市里听声漫游。宛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声音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表达情感还有传递文化的媒介。在这个快速的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忽略了周遭的声音，而忘了声音对我们的心灵抚慰可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共鸣。人的声音除了唱歌之外，还有很多种呈现的方式哦。每一种方式都展现了声音艺术的多样性还有独特性。比如说像教会里头的诗歌朗诵、戏剧的表演、幽默的相声，还有现在年轻人喜欢的 B-box， 这些都是声音艺术的美妙体现。在本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四种独特的声音艺术领域与声音艺术家的邂逅。透过深情的朗诵，传达台湾本土文化韵味和情感，台语诗歌念诗的廖英如老师，用灵巧的双手和丰富的表情，赋予每一个偶戏生命角色，创造出动人的戏剧效果，布袋戏操偶大师大猫老师丁振清，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还有生动的表演，描绘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与笑声，落语艺术家戴开成老师。最后我们用人声模仿乐器的声音，突破传统音乐的界限，展现出无限创意跟可能性 Big Box 的阿潮老师。今天我们将跟四位艺术家老师一起介绍四种文化艺术的形成，并且也分享他们的创作经历还有心路历程，让大家更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些声音艺术的美妙之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声音在生活中的娱乐与重要性，还有它在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中所带来的经济与文化价值。马上就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台语诗歌念诗，以他深情的语调还有充满韵味的朗读方式，传承了台湾本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更是一种心灵的共鸣，让人们在诗句中找到了共鸣与感动。我们就请台语诗歌念诗家，同时也是二胡老师的廖英如老师跟大家分享
诗歌的唱法会怎么样比较不同呢？
它有古调，那也有新编曲调，也有套曲，有个曲子已经写好在那边了，那可以用套的，就那一首曲子等于是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套进来唱的。那也有就是说重新创作或者自己唱自己的，因为汉文它的我们说的台语有那个七声八调，那它又有切音法，15种声母啊，45种韵母结合出来发出来的音非常的难。
所以汉文的意思也不是台语也不是国语吗？
它其实就是属于闽南语，但是闽南语里面有分就是文音、文读音，就是读书的音跟讲话的口白音，所以它的那个我们说的汉文是可以拿来读读诗的，读诗经这些东西的。
所以朗诵的时候读诗经的发音跟一般我们讲台语的发音是会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
台语真的比国语还难，
难很多。
对，因为像以国语来讲，我们念一首诗，它的发音通常正常来讲不会被改变，它可能是腔调的不同，但是台语真的有很多音代表了不同的意，或是同一个意，但是它有好多不同的音。
是，对啊，像你说随我来，人家对我来， 但是如果汉文音的话，那随我来
哦，哎，对，
啊，就是不太一样了。
对，随我来，哎，这个在布袋戏里面才会听到
啊，就是这样。对对对，就是布袋戏里面的。
布袋戏里面讲的就都是汉文，
也没有
这种哦，也没有。
一般比较重点人物出场的时候，嗯，像史艳文啊这些代表性的人物，他出来，因为他是文人嘛，他出来讲的，嗯，
会吟诗，
对，他讲的话，哦，就是跟哈贝冷气的啦这种
就不一样，
对，就金戈森啊这种东西的，就是讲。讲出来的就不敢换哦。
哎，真的，我小时候台语都是看布袋戏学来的耶。
哦，是，我们也是。
我的台语歌也都是从布袋戏里面听来的，什么昏暗些个幽多这一些的。但我觉得现在就变得很少，也没有很少啦，就是现在电视的选择多了，以前没办法，你就三台，所以你就从里面选。
是，
然后我都是看布袋戏。看歌仔戏
是
陪阿嬷看，
哦，
然后去学台语啊，所以才会讲那个什么新卡北魏赵三观这些的，
是是 是, 是, 是，
但后来现在真的就很少了，非常可惜。
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叫做《关雎》。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关雎》的背景跟吟唱的老师。
是这一首《关雎》呢，它是我们的《诗经》里面的第一首。
嗯，
好，我觉得这很妙的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首，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孔子会把这一首放在《诗经》的第一首？后来研究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也是用心良苦。
嗯，
他把等于是当时他的学生们都要读六艺嘛，哈，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东西，那《诗经》摆在第一部里面的第一首。就是关雎，因为关雎里面教的就是两性之间的关系，
嗯，
啊，两性如何去结合，他如何追求，好，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学生们就是有按照这个《诗经》关雎里面的内文的这种方式来追求喜欢的女子，之后又结合家庭，那么他就会在社会产生一个大的力量，因为家庭就是他们五伦里面的最基本的。
对，
从这个家庭里面才会有其他的五伦啊，君臣啊，嗯，父子啊，夫妇兄弟这些东西。对，那他这里面的关雎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他也有讲出来，就是说关雎鸟啊，追求他喜欢女生的时候呢，嗯，他可能会遇到什么困境，他可能会睡不着啦，
嗯，
那睡不着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想一些办法，那得到这女孩子青睐了之后，你要怎么去交友他呢？是不是要琴瑟和鸣一下呢，
嗯，
哦，看我喜欢的东西你是不是能够理解，这样子了解完了之后，嗯，两个人确定有共同的兴趣之后，
嗯，
才会往下走。
所以你看数千年来两性的问题都不曾消减过。
没错，这个如果没搞定，真的 Me Too 事件性骚扰就会一直来。
对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吟唱这个关雎的老师是
梁炯辉老师。
好，我们来听听梁炯辉老师的《关雎》。
关雎，关关雎鸡，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蛾眉求之，求之不得，悠哉悠哉，颠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窈窕淑女，钟鼓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贪痴轻财，左右流之，窈窕淑女，无人求之，求之不得。
刚才大家听完了。我觉得还是很难，因为我好像还是不会念
关关雎鸠，
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嗯，好逑，
好逑。
对对对，
老师念一次好了，老师念一次。
好，我念一次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哦，他有那个抑扬顿挫哎，
是的，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君子好逑。
哇，
为什么是好逑不是好逑呢？
这个就是跟那个台语的汉文音发音有关系。汉文音里面有很多的字音呢，遇到什么的时候它要变调，
这真的好难哦。
是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目前学习上面我觉得最难的。那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未来也不要遇到像我们这种困境，所以最好的方式就让他天天听，把这个东西当母语学，他就会内化到他身体里面来。
台语的音要念标准的技巧是什么呢？
其实语言都是要多讲
哦，
你多讲多听，你就会慢慢跟这个东西就是开始熟悉它。你如果硬要去练它，当你开始讲话的时候一样会不顺，因为它那个会随着你念跟你说它会转变。
好，那我们请英儒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老师要示范哪一首歌？
你会跟一个东西连结，最主要是那个东西你曾经喜欢过。那我就是在大学的时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音乐系的嘛，那修了一门语文课，老师希望我们能够跟语文课跟音乐做一点结合。那我就去找了资料，找了资料之后找到了当时梁炯辉老师在民国85年的时候编的《唐诗300首渔曲吟唱书》，那里面将300首唐诗每一首都编曲。
哦，
对，那因为我爸爸会念汉文，所以我就那个曲子去问我爸爸这个要怎么读。非常好听，
真的，我迫不及待，迫不及待。老师要直接这样吟诵吗？
我先吟诵，那我再唱我之前学到那个曲调，就梁老师编的曲调。
哦，好，我感觉我现在今天我是学生。让我们欢迎廖英儒老师带来的
《旅夜抒怀》杜甫。我先吟诵一次他的那个我们的国语版本。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那我们来吟唱汉文版。旅夜抒怀，杜甫。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 欢迎我朋友，飘飘何所思，天地一扫。
诗词的吟唱过去可以在歌仔戏及布袋戏的剧中看到，不过随着传统艺术工作者的减少，演出的形式也在改变。布袋戏作为台湾的传统戏剧之一，以其细腻的操偶技术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受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而操偶师们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和丰富的表情，赋予每一个角色生命，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戏剧的奇幻世界当中。而布袋戏该如何的继续结合传统与新潮的科技，继续的让年轻人喜爱与支持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台湾首屈一指非常知名的布袋戏操偶大师猫叔丁振清老师，又是如何开始他的布袋戏人生的呢？
我开始在学的时候，真的我的年代在学布袋戏会比较辛苦，怎么都要学，先学整理偶，穿衣服啦，怎么样，这个都基本功都要先去学。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学的东西买比较多啦，所以讲，比如讲咱咧整理物件吼，爱学整理啊，甲这要注意，变安那个要甲变装，这拢爱学。咧学的当中的时候，咱都要去看老师的演戏的当中是安那做，咱都要在旁边。边学边观摩，安尼在学安尼，然后再由大师兄，当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大师兄才开始吼传授你迄个操偶技巧的基本功，就是安尼。
所以操偶技巧基本功是什么？先练那个手指吗？还是先练声音？
对，手指嘿，练了诶灵活度跟协调性安尼，因为伊当较早学的就是这些人啊嘛，爱按双手啊。左右手各拿一尊啊，得一点啊，呢对联，
所以就要这样子，两个戏偶，然后自己跟自己对话，
对，自己对话，然后对答，然后左手打右手这样子，
很好玩呢。所以就是会说，嗨，冷气啊，你去那里扎等吃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再回答他这样子，
老三就讲我诶。我就在油条配豆奶这样子，硬来硬去啊，对。咱来甲分工，角色有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嘛，以此类推嘛，最普通的角色一直推上去，都是安尼连起来，安尼有这个机会，然后连到第一线的一线主角这样子，拢是安尼连起来。
所以这个戏偶跟我们一般的演员也是一样的，也是有分。那种就是等级这样，那只是说操偶师是用声音来诠释，从比较外围的开始慢慢演，然后去演到声音的主角。
对，就是安尼。咱这连接的物件吼，咱的分啊，吼，比如讲，基本动作爱心连哦，泡在，再来分这个蒸蛋金墨愁，角色也好，泡杯也好，拢。是安尼分出来，大家先来解说一下较简单的，对个。专业部得爱用心嘛，你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伊拢爱到位，比如讲配音个啊、音乐个配合，融合在一起，安尼才有一个迄、那个专业个听出来嘛，对不？这叫专业，专业就是你个部得你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角落个配合到有到位，这。专精呢？专精就是你布袋有分足侪种诶，安那分就是讲分派门。咱派门，咱台湾呢有分自古早派门，有分吼，甲即个目前还佫有分滴，就是五洲派，就是我的老师讲吼，黄海泰创立的五洲岩派门。伊有甚物专？啊，佫来个新津格派有甚物专？还有世界派的，还有南北关这种有分滴。因为专每一团的每一个派门的专都不一样
那老
师的专精
五洲派的专精是哪一个部分？
五洲派的专精就是在五音，五音爱分明，
所以那个五音，那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吗？
对对对，五音就是五音嘛，生旦净末丑嘛。
哦，
哎，五个角色的音，哎，安尼对分。
那老师可以让大家听听看五个音的丑吗？
嗯，小段好啊，小段有分嘛。
嗯，
哎，小段分讲，日落西山红，乌云降桂冬，独坐绣房里。尖山十里岗，哎，这就是小段的讲法呢。
女生讲，
那过来就是咱这声吼，啊，声的真，伊也变在用它，声尽量用咱的肉声，肉声就是脆皮声，啊，单点卖去用伤侪力，哦，啊来讲讲，碧带繁华一条道，随飞过去。千秋明月吹角寒，我是主人。这林夕啦，哎，出场是这样，哎，
真的好明显的区分哦。所以他一个声跟淡的声音就非常的清。
最比较难念的就是那个静跟那个丑，丑要快，用丹田跟腹部的那个位置，然后把音量抬快，尽量不要用喉咙，喉咙会伤到。尽量不要用喉音啦，安尼咱布地的主演啊，他讲一句啦吼，咱布地主演就是讲到白的叫做主演，种爱有分啊，分讲你即马即讲的是那用啥物，用着单点力啊，啥物角色用啥物对音，对只这是小可有用着八度的音呀，哦，声小可用一撮啦，尽量拢用迄个咱平常的肉本人肉声的声的。啊，迄、那个收音则走用腹部的音就去遐修饰安尼，
嗯，
哦啊，即摆过来我讲，现在讲者两个墨不一样的墨，哦，你拿墨来讲，咱在用卷舌，哦，迄、那个老灰啊，老灰啊，各分两种的，比如，我即摆先讲的，啊，即、這个这個、出场是对，笑开天下古今愁。曲了人间多少事，哎，当讲抽啊，甲墨中间
哦，
啊个将吼哦，比方卷舌的，笑开天下古今愁，了曲人间多少事，哎，这你讲就是讲比较甲卷舌，哎，你讲开个个老火啊，困下呢。
这个练习的过程呐、啊，从这个初学到越来越一线哦。通常是会先从哪个角色开始呢？就生旦净末丑，一般来讲会先从哪个角色开始？
各个派门的练法不一样。古代时呢，派门哦，你练的拢不一样。五洲派门的练法都比较随性，
嗯，
哦，你主要甲练，甲讲音分哦，开伫你要练倒一个，以你想要练的角色倒一个要先练为主就好啊。嘿，所以讲。他袂去限制，但是各派诶，甲我咧讲诶，各派的吼，跟那个世界派的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比较我拄只讲，因为拢较重这个三大戏，就是较恶戏啊。
嗯
啊，武打比较多，那讲话都那静的角色会比较多，因较无注重五音啦。
嗯，
因较注重就是布地戏群的开口力道安尼俩。哎，所以讲哦，因也有定下个咧练，因那各派我嘛曾经嘛有去参与过，我较早嘛去缀因去练看卖啊，用因的方式去练哦，因咧安怎练伊人，爱去一个甘蔗园，
嗯，
咁讲，甘蔗园一大片嘛，拢规界，啊你去爱一个头啊好山行咧，吼，啊日头中啊坐起来，甘蔗园的最中央。
嗯，
啊，坐在那边拿个雨伞，啊，撑压这个日头多啊，一多啊，啊，灌一罐茶，啊，放在边啊，啊，坐伫遐直直画，一直用啊，喊到喉咙破。
嗯，
他们的练丹田是这样子练，喊到喉咙破掉之后，继续练啊，练到个一直画，因为你喉咙破掉，咱人啦脑破声会无声去。啊，无声你赶快爱过去画，对无声，佮佮画佮有声出来安尼，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啊，就迄个丹田就会较有力，讲话声就会大白。
所以就要先喊到破音没声，然后再继续喊，喊到声音再出来，就成功了。
对，他丹田的声出来就大白。
学徒从开始初学、哦、开始学习到能够、上演一个角色、哦、大概要练要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
哎、欸，这个哈，这真不好讲，很难讲。
每个人不一定哈、
欸，每个人的天分也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嗯、有些人他会兴趣只想练口白，现在人拢安尼，较早唔是，较早是做位拢总爱练。
嗯，
啊、哦，我的年代是怎么都要练。
嗯，
啊，现在唔是，现在已经分到讲，哦，我都较兴趣练咧。我们那个年代嘛是有啦，但是较少。
嗯，
哦，较少讲干那要练一项的呢。哦，我那有一半个啊，一半个啊，想讲我都练这就好啊。
嗯，
啊，我尽量讲，拢去教老师咧教，然后师傅咧教，我尽量讲，你啥物拢爱会晓。
嗯，
安尼才袂去用苛刀一样。
对对对。
哎，啊，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年轻人就是讲、嗯，哦，即马个啊，再个可能是时代的变迁的关系嘛，有关系。
嗯，
哦，啊，就是讲。科技的发展嘛，啊，我啊，都有人讲，啊，我练，我专心来练，去窗口就是，迄个蒸馏，烤白声音得好，啊，我专心来练，陶师也好，啊，我专心来练尾波经，我专心来练做道具，嘿，
专攻一项，
我专心来，诶，对对对，即马是拢较安尼分较济啦。
分工分责取代了过去各项角色都要苦练的表演形式，这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来加入，将布袋戏曲传承下去。作为一种传统的口述表演艺术，落语相声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传达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与幽默。这些艺术家们通过巧妙的语言技巧还有幽默感，带给观众无尽的欢笑与深思。而落语相声要如何的在台湾继续的生根与发扬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落语艺术家戴开成老师的分享。
落语的来源发源，嗯，其实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它主要也是在这种所谓泛泛来讲是民间谈的某一种特化的形式。民间谈就是口耳相传，比方说什么三只小猪啦，什么什么小红帽啦、或者是死神呐、浮士德啦啊，或者这个到了这个京剧某些很经典的段子啊、有的是上了这个大雅之堂啊，登堂入室，有的还在民间这个口耳相传，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有上古的源头的吧啊、那所以说这个落语的一些故事里面呢也基本上仍然会看到这些可能相传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故事的原型。但是落语这种形式啊从何而来的话，就回您的话了。这个大概真正成型是在江户中期的17世纪啊，这个18世纪啊，那个时候背景就是大阪跟现在叫做东京，以前叫江户、哎、大阪跟江户、在这个德川家康得了天下太平之后，那么慢慢的这个两个城市啊人口就越聚越多，发展成两个大核心。人一多就开始要有大众娱乐来消遣了嘛，因为也忙碌了，压力也变得比较大啊，空间变得比较压缩。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去抒发一下。那这个作为大众娱乐的形式，刚好落语是正中下怀。像您刚才说的抖包袱铺梗讲笑话啊，但是它的源头呢却很有趣。其中的一说就是我刚刚说的是有点是倒吃甘蔗了，就为什么会落语会这个发展的好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大众的需要。那但是话说回来，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和尚讲经啊，弘法。那住持弘法，这个信徒虔诚来听，但是呢，毕竟佛法高深呐、啊，那无法一一领悟。这越听越难的，慢慢听着就
睡着了，
打盹了。对，哎，这和尚一看，这也不是办法，大家听了没听进去，这没起到作用。所以呢就干脆想了个办法，在这个讲经的过程中啊悄悄地放入一些这个笑料。那话说回来想想也对啊，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我祖啊，当时的这个世尊，他在弘法在这个教化这些弟子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用很多的游戏啦，或者是比喻啦，或者是笑话来带动。京都还是大阪啊，某一间这个佛寺啊，他这个方丈他用这种方式去弘法。那大家听着有意思啊，哎，就来的人越来越多，越听越进去，嗯，在笑欢笑之余，哎，也慢慢的就潜移默化， 把佛法也给记进去了。那这种形态呢，后来传到街坊，到变成街头艺术，坐着坐垫就开始非常简单的叮叮咚咚就开始表演起来。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会比较热闹哈，形成现在大阪的这个就是上方，我们讲上京赶考，因为京阪神是近畿一带嘛，是。那后来帝都东移才现在叫东边的京都叫东京，那但是长期以来就是基本上在西边发展的好，所以说上方落雨基本上打着这个皮拔子跟这个响板啊，在那边大声的特别夸张的特别这个滑稽的去表演，那也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街头，人来人往，你得先把人给留住了啊！来来，棒棒棒棒棒棒棒！哎，向左向右的老爷太太们，棒棒棒棒棒棒！来听一段，不得了，不得了了，这故事棒棒棒棒棒！
这让我们想到，好像早期以前古代那种说书的师傅，就是在坊间喝茶酒楼里面的这些师傅，好像源自于古也是有这样。那这样听起来，刚老师其实就真的已经是说唱艺术的表演了，一人分饰两三角。那像这样的说唱艺术落语跟像相声或者是这个说书老师有什么不同呢？
简而言之吧，反正都是一把扇子一块手绢
一杯酒，
这酒可酒可茶可水你像这杯高粱就非常的那我是醉气熏心。
我们今天放的是白开水。直接当酒了。
这个基本上放这个水或是茶或者是酒啊，它都是为了润嗓或助兴。但说回这个行当的核心而言呢，基本上就是相声是站着说，落语是坐着说，听起来像耍嘴皮，但是其实相差很大。你像相声也是分单口、对口、群口，对吧？那落语就是一个人说。
哦，落语他没有办法两个人吗？
啊，他可以两个人，但这不是目前留下来的典型。
哦，
对，就是落语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说，他比较类似于单口相声。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没有听过的朋友现场听老师讲一个小小的段子？
好耶，咱们来，行，这个。对，咱们就说一个一条河呀，啊，这边来了一个慌慌张张的，背着行李，哎呦，我说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没听说地图上没这条河呀？哎呀，你看好像刚下完雨，又闹了大水，这水那么急，你看这怎么过去？我这赶路呢，哎，非得把这货赶紧按照时间送达那客人的手里。可是这河过不去，我可不能往前走了。你看看啊，左边也没矿，往左看没桥，往右边看也没渡口，我这怎么过？我这哎呀啊，该怎么办呢？正在那烦恼，哎，不经意一瞧，斜对面岸上有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在地的朋友吧，当地人，哎，这赶紧问问他好了，看这没桥没渡口，我这能不能淌着水，我涉水过去，我，哎，对岸的大哥，大哥，对岸的大哥，哎，哎呦，哎，哎，我这，哎，叫您呢，哎，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我这是外面旅人，哎，要赶着过此地，哎，可是一看这河我过不去了，哎，你看左看没桥，右看没渡口的，这该怎么能？但是我赶时间，非过河不可啊！您能不能给指点指点？看起来就像当地人，脸上写着当地人呢。哎，您看，您就给我指导指导，哎，这河到底有多深啊？我自己来判断能不能涉水、趟着水过去。啊，跟谁说话呢？这人，哦，也没别哦，那就是我了。说的什么呢？哎呀，在那手舞足蹈的，哎呦，好像挺卖力。哎，可是我这耳朵不行啊。说什么都听不清，哎，算了算了，拒绝吧。哎，对岸的老兄，哎，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这耳朵耳背啊，啊，在睡觉的时候你在我耳朵放鞭炮，我都请不来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有什么话跟别人说吧。哎，不好意思，帮不了忙啊。哎呦，哎，真亲切！你看，我刚问他这河有多深多浅，他就在那努力的给我解释啊。哎，哎，可是我这耳朵不好，这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见。哎，对面的大哥，谢谢你啊，马上就来跟我解释。可是我耳朵不好，我耳背啊，我这睡觉的时候在我耳朵旁边放鞭炮我都醒不来。你这解释了半天我也听不见，能不能劳您的驾，用手比比，是脚踝呢，这水的深度啊，还是到膝盖，还是到腰，还是到肩膀，您给我比一比，我自己来判断好了。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呢？啊，说着对面的这个耳背的老哥用手指着耳朵， 我耳朵不好，你听不见吗？这边看他一只耳朵，哎呀，这么深呐、啊，那我还是过不去了。那大概是这个，对对。
哎，好笑！我刚刚忍住不要把那个笑声，
其实有笑声还是更好的，
真的
不能憋出内伤。
不能憋出，我真的会内伤。哇，太有趣了！那如果像初学者要开始学，
嗯，
他们需要怎么样？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下？假设我今天就是一个小白，
工作
坏，小白，
那我就是小心喽。小白，小白，
那
作家都死掉了，小白。
那我要怎么样来开始呢？假设我今天就来报名了，那、
哎、
老师好，
哎，同学好。首先呢，那个我们来模写情境，去想象情境啊。当然，已经不需要多言了，落雨啊、哎。
老师扇子已经拿出来了，
哎、一把扇子，
嗯，
各位听得到这个风声
呼呼声，
哎，扇子的这个啪一声，夹扇子这个。
嗯，
手绢啊，能擦汗，能扇风，就这么两样小道具，坐在一张坐垫上，哎，底下是个高台，对吧？高坐，嗯，但先不管这些啊，穿着和服，有襟啊，衣襟，有袖子，也有腰带，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元素，就是在表演里面用得上的啊，它是有机能性的。但是先不管这些，你回想一下，最近最有印象的跟谁聊天？
要讲出来，先生。
哎
啊、哦，老师，现在
哦不不不啊，不先就除了现在之外，跟
先生
哎跟先生聊天，那聊的什么呢？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生活上的一切啊，谁谁谁很没有礼貌啊，谁谁停车乱停、啊。
哎，好好好，哎，咱们就拿这个来，哎，先生，一个是您本人，哎，当时的对话，如果你试着看去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入口。刚说的是。印象深刻的对话，有趣的内容，那有没有令人感动的呢？有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呢？有没有令人发指的呢？有没有令人难过的呢？都有。所以其实落雨不只是笑，它是喜怒哀乐，这个生离死别，这种冠婚葬祭啊，生老病死，上至天神，下至蝼蚁，甚至于有机物无机物啊，物件全部都可以变成角色，它都会能够被赋予角色，这一点其实跟偶戏也有点像。
嗯，
啊，这杯子跟扇子就可以开始对话了。就可以开始有这种对
演起来了。
对对对，
嗯，
那就所以其实材料俯拾即是，生活里都有。我们就来讲这个，就是环境连结性、关系性跟我，不只是落雨了，就是说刚才说的万物嘛，就是哦，我现在身处何处，我跟什么样，这个所谓的。那个地方此处的什么，有很多物件嘛，人事物，这个时空里面的什么产生了某一种连接，比方说主持人现在在访问我，我们有在受访跟访问的这样子一种关系性。那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回到这个关系性，就是舞台上面无戏演呢、啊、现在我在演出咯，我们刚刚讲的是真实，就是此时此刻的场景、嗯、我们来模写一下，去描写一下给听众朋友去理解嘛。
嗯，
但是我可以更细的讲啊，这大概是一个几乘几乘几米的录音室、
嗯，
大概有什么样子的色泽的墙跟什么样子的，就我可以让什么麦克风，有一只橘色的麦克风套的麦克风在我的眼前，
嗯、
我可以描写的越细越好，
让大家想象，
让大家想象，嗯、而且也让自己认知。到了最后，我不用看后面，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大概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而。我现在要跟主持人聊天，或我现在要在聊天的延伸线上，我现在在某一个段子里要拿起扇子，是为什么？然后拿起扇子，接下来要做什么？这都是可以非常越清晰就能够越传达，
嗯，
把日常带上舞台啊。
以声音来呈现表演的艺术家们，对于日常的体验要非常的敏锐，他们生活及作品，创意及日常。Beatbox 作为一种现代音乐表演形式，以人声模仿乐器的声音，创造出独特的音乐效果。这些 Beatbox 艺术家老师以他们惊人的技术和创意，突破了传统音乐的界限，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2018年 Beatbox Beat World 全屏世界赛的台湾代表阿潮老师，今天也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学习 Beatbox 的历程，也会教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就可以学习 B-box 口技哦。
这个 B-box 的起源、啊、大家可能都会来、嗯、就是觉得说可能来自于美国对吧、
嗯、
其实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秦朝 有一天那个秦始皇嘛，他就是暴政嘛，很多刺客会想暗杀他，于是呢就是看到刺客啊，他就喊了、啊、补那个刺客打那个刺客，他就讲补刺客打刺客，刺客不打刺客，这样哎就变成 B-box 的由来，厉害吧？
真的是这样吗？
哦，没有啦，美国啦。
你刚那个是绕口令吧？
对，算是。B-box 小玩笑。
补刺客打刺客，补刺客打刺客，
补刺客打刺客，刺客不打刺客。
哎、欸、
哎、欸，
所以绕口令讲快一点就变 B-box 了。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节奏，一个口诀嘛，它把它用成中文。
嗯、为什么你讲起来这件事情变得好简单呢？
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怀疑。
所以通常 B-box 表演的形式会有哪些呢？
通常 B-box 表演的形式呢、目前这个国际赛事有这个 solo battle 就是个人、嗯、然后还有 tag team 双人组，还有 crew 就是三个人以上、
嗯、
那再来还有那个 loop station， loop station 就是它有个机器，然后有一个、嗯、有五轨，那个机器叫 RC505、
嗯、
对，然后它每一轨呢就是可以 repeat 你的声音，就好像你可以嘶嘶嘶，然后它就一直录进去，然后你可以再加大鼓，就可以，然后一直堆叠这样子。
所以它每一种乐器都可以用嘴型去设计出来。
你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真正的乐器来录进去，它就是一个工作站，让你可以一直循环、嗯、一直 loop 你的声音，然后还有加一些效果器。
像小提琴这种也可以吗？
也可以，它可以录进去。
B-box 做出小提琴
也可以啦，但是我专长不是小提琴啊，我有别的乐器，对对对。
原来 B-box 还有分他的专长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专选，比如说我是鼓，然后我就专练鼓的技巧。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在 B-box 的基础大家都学的差不多，就基本的三音、嗯、大鼓、拔跟小鼓嘛，对不对？那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擅长节奏的部分，有些人会比较擅长旋律啊，或是特别擅长喇叭或是某个音色这样子、嗯、对对对，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所以阿乔老师你擅长的是什么？
我擅长蛮多的，蛮多的。你要乐器举例吗？
乐器，对，乐器。
乐器好，假设我们这个喇叭的部分，好不好？喇叭。
哎、嗯，像这样子，怎么知道我适合哪种乐器呢？
其实就是每一个都去试试看。其实我觉得你喜爱的这个音效呢，可能也会跟你后面听音乐的这个习惯有影响。像这个乐器啊，这个灵魂是很重要的。
嘴用喇叭很难的、欸、不
啊，我可以现场简单教学一下。要吗？需要吗？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没有画面呢、欸、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想象的，首先呢我们先发出一个得得得的声音来，
得得得
得得得嘛，对。好，现在我们嘴巴闭起来，那你嘴巴闭起来一定是左边或右边或中间留一个小孔，这样闷住的讲，这样得得得变成哒哒哒，试试看。
哒哒哒，好难哦！左边或右边留一个小孔、欸。
对，要再闷一点。哒哒哒，很像这样子讲话的感觉。
嘟嘟嘟，
哎，哒哒哒，
嘟嘟嘟，
哎，有一点，有一点。再来呢，我们每嘚一下呢，嘴唇就会吹气一次，大概是这样。哒，这边要吹气。
不不不。
对。
不不不。
哒。哒哒哒，
哎、欸，快成功了、欸，
有一点感觉，对不对？或是你可以用高音，你可以用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不，我要回家好好练。
对，
宋安子，我们这种从来没练过，要花多久时间？
这个每个人不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大概一个月内应该没问题。
我刚练的时候表情应该很丑吧？我们这种还是会有点藕包的。
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人看见。
对，没有人看见。
所以什么音效只要别人讲得出来都可以想办法 去做出来吗？
想办法去揣摩，但不一定会真的很像、
嗯、
就像钢琴好了，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
哦、
对对。那如果像其他那种特效音，像那个喝水啊开瓶那种、
欸、哇塞好真实哦。
有啊有啊，哇，透过耳朵这样。
对啊，我这样变亲人了。
你像变亲嘴，对，你要把你的嘴唇这样拨开这样啊，对，
哎、欸，有哎、欸，
哎、欸，有嘛，对，对，
有哎、欸，
哦，你现在开瓶了，开瓶了，对、欸，
但为什么我会忽大忽小声呢？
就是因为他用你的嘴唇的中间，然后这样，对，有点像泡泡音的感觉。
哎、欸，那表演的时候要练到每一次的音准都一样，像我刚刚。 五次可能有两次发重，这样就不行，
对，就不够稳定，
要一直练习，
对对对，就是要你可以伸缩自如的控制这个声音。
所以我最近可能要练这个开瓶声，我可能这个月就一直狂练开瓶声。
也可以，也可以，你也可以交错练啊，你也可以，喇叭加开瓶声，各种交错这样，对，对。
喝水呢？
哦，喝水是比较稍微难一点，它用你的舌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车上啊，或是收音机旁边试试看。一般的弹舌呢，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嘴巴是从舌头是从上颚打到下颚嘛，这样。这个是一般的弹舌。那这个喝水的声音呢，这个叫空心弹舌，这个舌头只有打你的下颚。就这样，会很小声，哎，这样也可以，其实你的也不错，另外一个版本的喝水，对，那要做音阶嘛，就是嘚嘚嘚嘚嘚嘚，有吗？哎，不错不错，那你要加开瓶啊，哎呀，还不错，还不错，
又有50分了吧？
75分，75分，对，
我突然觉得好有成就感哦。嗯，不过我很好奇它的发声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像你的嘴唇啊，你的鼻子啊，你的喉咙其实都会用到，就好像好，我们一般这个基本三音大鼓，嗯，就是用嘴唇这个，嗯，吐气，而你这样嘴唇有点太抿，你要这样一般的嘴型，然后你用力闭紧的时候会被压力集中在中间，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吐一个补的声音，哎，接近接近，但不能有那个噗的气音，它只是噗的嘴型，哎，也可以，然后你可以打一个，
一直练习，还好现在年纪有点大，比较没有偶包。
没事，
如果只有30岁、20岁，我应该会非常害羞。
没事了，
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对不对？
对，
很好玩，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蛮适合年纪大的朋友来玩，因为它可以专注，然后刺激我们很多脸部神经的。
对，那也会让你这个保持年轻啊，练习你嘴巴的肌肉部分，这样子让你的肌肤更紧致。
它会需要用到，比如说像什么肚子用力腹式发声这样的技巧都不需要？
嗯，其实也会啊，像，嗯，像因为我对于声音，嗯，像什么哪边发声，嗯，我也没有到很理解了。那，嗯，其实像刚刚那个喇叭，你看这样，这其实肚子也会用力，它一样是声带的震动，它只是经由你的嘴巴，啊，嘴唇，然后加气音，嗯，最后会有一个震动，所以其实应该肚子也是会有用力。那像你刚刚说，嗯，发音的话，像喉咙也有那种低音的部分，那种，嘿，有有有，小鼓它其实有很多音色，就像我们可以，嗯，有没有都是一个重拍？那所有都是小鼓
哦。这个好像我家里电子琴会自己出现的，
哎呦，对不对？
配乐哦，真的好逼真，好拟真哦！
是是是是。
哎，可是我觉得这可以是另外一种街头文化，哎，
这就是街头文化，
哦，
没错。
那你们有在街头表演过吗？
有，就像以前会去啊信义啊，或是西门町，
哦，
就是在路边，就是街头艺人那种。
那一群人怎么去设计每一个人的角色，就像一首歌吗？
哎，
你是不同的乐器。
这个问题问得好，对，就好像，嗯，好，假设一首歌我们可能有如果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那，嗯，假设有一个人负责唱歌 vocal 的部分，那，嗯，可能有人负责打节奏啊，有人负责 bass 啊，有人负责 melody，嗯，旋律的部分，对，就是大家会分配，对，那当然就是可能谁唱的歌好啊，谁就先摆 vocal 的位置，这样，
哦，
就是摆在每个人最适合的一个位置。
他有负责melody 的部分，那不是
有有有，
所以他要自己怎么样弄出一个 melody？
他可能就好像我们刚刚的喇叭嘛，
嗯，
就是
哦，
对，你可以是一个旋律，或者你可以用哼的，或者你可以用各种其他的特效音效，就好像嗯，你可以弄，这也是一个声音嘛，对不
对？
对，那你也可以，
你刚刚是法国号嘞，
哦，是吗？就是我也没有把它定义成什么乐器这样子，
哇，
欸，我也可以用这种，对，这个 楼上装修的声音。
真的，哎，好好玩，所以你很多音是可以自己算发明吗？就是模拟它，
就是有一些音色它就是只有人发出来，它不一定是乐器。对、
嗯、
对，
所以可以自己假装玩在装潢，自己，
哎，或者我们可以这样，
手机，
没错。
所以像这种创作的时候，你的灵感啊，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这些灵感就是来自于平常生活可能听的音乐啊，或是路上听到了一个声音、嗯、因为像我们模仿这种声音模仿久了、嗯、它会有一个惯性的一个肌肉记忆，就是你可能听到一个声音，你就会尝试的想去模仿它，对对对。那像其他可能平常在听的音乐也会影响。那像B-boxer 的话，其实应该很多音乐都听，但是我们会比较喜欢听那种电子音乐的部分、嗯、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模仿很多那种合成器的音效、对对对、啊、要示范吗？
可以。
好，就要像那种可能那种
刚刚那个是你即兴创作的，
对啊，即兴。
但他这个灵感啊，就自己要很有节奏感跟节奏的、这个、
因为像我是很喜欢听音乐啊，所以我几乎没事的时候都在听。那其实我刚刚做的那些就是比较电子音乐 dubstep 的部分，对，就是那种很多 bass 那种，对，就是灵感就会来自于我听的音乐。对，
所以你本人就是一个 garage band。
对。
那 B-box 跟 Acapella 的差异是什么？因为 Acapella 它也是多人和声，有人唱、
嗯、
然后有人做出乐器的声音嘛。
对，
那不同是什么呢？
应该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像 Acapella 它比较注重在和声和音的部分，那它做出来的声音呢、啊、像是 bass 那种咚咚咚咚咚那种，它就是比较人可以发出来的声音，它比较不像 B-box 就是会有那种哇哇哇这种比较震动的声音。那像 B-box 最大的差别就是比较注重节奏嘛，那它 Acapella 可能和声可能哦哦哦这样合在一起，那如果 B-box 的话可能会变成有没有，我们已经把声音变成乐器，
嗯，
对对对，所以会更丰富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演一个情境剧，
哦，情境剧， 来
对，好，比如说一个女生踩着高跟鞋走在漆黑的道路上，这时候她到男朋友家楼下按了按了电铃，
叮咚。
我觉得很棒，好好玩哦。
哎呦，对，有跟上哈、
哦、对，有跟上，哎，真的很好玩耶。
情境，
我们刚刚其实就非常即兴，这段也没有蕊过
freestyle，
真的超 freestyle。
是，一般来说就是先学基本三音嘛，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要看，有些人他可能一接触他就是真的很喜欢，他就一直练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基本三音可能小鼓或者什么练不起来，他可能就放弃了。所以最大的障碍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颗诚挚热爱 B-box 的心，
不放弃。
没错。
真的。所以通常在练习的时候就会嘴巴很酸嘛，所以嘴巴是很酸怎么办？休息一下。
对，就休息。其实会哦，就是像那种脸颊肌肉啊，有时候你打那种快节奏那种，有没有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哇，其实是会酸的。
对啊，而且那个速度到底怎么练到这么快啊？
就是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对，
所以那阿乔老师也有自己发明一些只有你会做的声音吗？
算是有。
哪些？哪些？我赶快录下来。
哦，我有一个。刷碟算是只有我会，也不是只有我会，就是我最先用。对，这个声音这样，有没有刷碟的声音？对，
像这种可以注册吗？注册成你专用的
音效？其实你可能应该说没有那种法规上的注册，但你可能第一个 PO 影片，这个你会，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是从你来的。
然后今天最后我们也来试一下好了。看看我有没有忘记，我今天学到了。
哎，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哦。再来再来， 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厉害厉害厉害，
好开心哦。
对，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Beatbox。 今天谢谢阿曹老师。
好，感谢感谢。
那么呢，我们也岁末年终了，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Beatbox 来演奏一个圣诞气氛的感觉呢？
没问题没问题，哈哈哈哈。
声音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传承和创意表达的重要媒介。无论是台语诗歌念诗、布袋戏操偶诗，或是落语相声，还是 Beatbox， 每一种声音的艺术形式都展现了无限的创意和文化的魅力。我们相信声音文创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还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推广声音艺术，支持这些才华洋溢的艺术家们，让声音的美好与感动传遍每一个角落。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报道，我们下次见。